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12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善良医生抗疫救人的故事。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讲述亲身经历认清天安门自焚伪案。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讲的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10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的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3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 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依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享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中国民众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河北省女子监狱狱警曹海燕迫害法轮功罪行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0年前的5月13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红传于世，普度众生。30年来，法轮大法传遍中国大江南北、世界5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亿万民众承蒙法轮大法的恩泽。中国明白真相的众多民众向明慧网发来贺卡贺信，恭祝大法红传30周年，庆祝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并向李大师献上最诚挚的感恩。大陆一位人权律师在贺信中说，这些年我接触到的每一位大法弟子，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什么文化和职业，他们的真诚善良是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每年一次的节日庆祝，真善人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在此恭祝李洪志大师华诞，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黑龙江哈尔滨一家人写道，我们全家支持和保护亲人修炼，并帮助宣扬法轮大法好。在这瘟疫肆虐之时，我们全家几十人，从9旬老人至3岁幼童，特别是在疫情前线的医生、公务员、商服等人，无一人染疫。我们心态平和踏实，常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普天同庆5月13日李大师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美好时刻，我代表全家人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大师献上最诚挚的感恩。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女子监狱14监区，被称作整个监狱的扒皮监区。14监区一直针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暴力洗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副监区长曹海燕是14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接责任人之一。曹海燕直接参与和指使犯人对法轮功学员采取体罚、殴打、电击、剥夺睡眠、强行灌药等手段进行迫害，特别是采取长时间熬鹰折磨法轮功学员，昼夜不让睡觉，逼迫写所谓的转化书。每个在14监区待过的法轮功学员都受到过这种迫害，他们的身心都受到极大伤害。50多岁的高春莲女士是保定地区涿州市法轮功学员。2015年，高春莲被第二次非法判刑5年，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14监区。副监区长曹海燕与王爷密谋策划，指使包家犯人和帮教每天熬着不让高春莲睡觉，以达到摧毁意志、放弃信仰的目的。第一次是8天8夜，第二次是6天6夜，第三次整整18天18夜的时间，包家犯人和帮教2小时一换班，一分一秒都不让睡觉。刚一合眼，包家犯人就用花露水瓶灌上凉水往脸上喷，或使劲摇晃他。高春莲被迫害得意识不清，站着也往地上栽，坐在小凳子上也往地上栽，并出现幻觉。这种超负荷的残酷折磨给高春莲造成严重的身心创伤。对于河北省女子监狱14监区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所造成的严重迫害，曹海燕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 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欢庆法轮大法日，感恩李洪志大师；北美政要颁发褒奖，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为迎接5月13日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到来，来自世界各地各年龄层、各行各业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庆祝活动，与当地民众分享喜悦，并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学员们向师父表达了深深的感恩之情。2022年5月7日，美国大芝加哥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密西根湖畔公园集体练功，祥和优美的功法吸引了很多锻炼的人和游客驻足观看。学员们还齐诵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向李洪志师父表达无限感恩，并恭祝师父华诞。台湾、新加坡法轮功学员举办庆祝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并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神奈川县的中心城市横滨举行庆祝活动，学员们通过集会、集体练功、义务交功、讲真相等活动，将法轮功的美好传递给市民。前众议院议员中京川博乡、豆子市议会议员丸山智章、大和市议会议员中村一夫专程前来参加，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在德国，来自柏林、不来梅、莱比锡、法兰克福、汉堡和杜塞尔多夫六个城市的学员向李洪志师父表达无限感恩。学员们不仅感受到自己和家人在法轮大法中受益，而且周围的大环境也渐渐改变了，人们越来越明白真相，支持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是100多个国家的上亿人身心受益。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北美政要颁发褒奖，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并向李洪志先生颁发特别表彰证书。美国联邦参议员帕特里克·图密、联邦众议员麦克道尔和丽莎·布朗特·罗切斯特、美国德拉华州众议院议长彼得·施瓦茨科普夫和首席秘书理查德·普福、众议员德波拉·赫弗南联合签署了德拉华州众议院的感谢状，致谢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赞颂法轮大法改善了无数人的生活。美国宾州州长汤姆·沃夫、宾州参议院发来由宾州参议院临时议长杰克·科尔曼和见证秘书梅根·马丁签字的褒奖状，赞扬法轮大法以真善人为准则红传世界，并祝愿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功。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埃伦市、雪松山市、锦绣市、葡萄藤市、艾文市、麦肯尼市及南湖市的市长给美南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褒奖，宣布5月13日这一天为本市的法轮大法日，以表彰法轮大法为社会社区做出的贡献和对法轮大法的支持。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副党领、蒙特利尔圣卢科市市长米切尔·布朗斯坦、魁北克政治中尉卢克·贝侯德发来贺信，赞扬法轮大法帮助加拿大人获得更健康、更平衡的生活，并感谢法轮大法在 COVID-19 也就是武汉病毒疫情中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度过健康和心理难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67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 请听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生物进化论学说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自然选择，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说的是在地球上有了原始生命的条件下，地球上的万物都可以演化出来，过程是随机的、偶然的、渐进的，从简单到复杂，核心是没有任何外来智慧的干预，只靠生存的本能。那么如果再刨根问底，生存的本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估计生物学家就更无从解答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告别达尔文》。文章里总结了进化论面临的挑战，其中提到生命大爆发式的进化非同寻常，进化和生物物种形成的多样性可以不经过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以及生物在分子水平上的大多数突变是中性或近似中性的，它们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适应或不适应之分，因此自然选择对它们不起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选择对进化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在物种之内，也许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演化的表象，比如人们可以培育出长毛狗、短毛狗，但是任其怎么变，狗也变不成猪。这也正是告别达尔文里表达的担忧之一。文章中提到的生命大爆发，指的是1984年在中国云南澄江茂天山附近发现的保存完整的寒武纪早期古生物化石群，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几乎所有的现生动物的门类和已灭绝的生物都突然地出现在寒武纪地层，而更古老的地层中却没有发现其祖先的化石。光是这个发现就足以让达尔文学说摇摇欲坠了。再比如，按照达尔文进化论，进化过程是连续、随机、偶然、微小的，每个单独的零件在进化过程中即使出现也很可能是个累赘，按理应该被淘汰，可是这样到最后就不能出现一部完美的作品。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在今年初发表了一项研究，声称基因突变的诞生不是完全随机的，相反，突变出现的区域有着明显的规律性。当然，这还是很初期的结果。科学越发达，看到的越微观，发现生命越有奥秘，对进化论构成的挑战也许越大。难怪有人说，时间是站在进化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进化论的所谓自然选择，在现代生物学的诸多挑战下逐渐在破产。可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仍然死死地维护着达尔文，迷信着进化论呢？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进化论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所谓的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很多人心中的神造论，所以进化论就被无神论的学说利用了。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信仰危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助长了无神论的蔓延。到了今天，人们发现进化论几乎成为了无神论的代名词，所以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在反面的证据不断涌现的时候，被无神论思想影响的人们仍不断地提出各种新的假说来修修补补、牵强附会，被称为进化论的进化。 甚至冠以新达尔文主义。这在科学史上是一种很不同寻常的做法。爱因斯坦敢于突破牛顿力学，因为那是纯粹的科学，而许多所谓的科学家不敢、不愿突破进化论，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把进化论当作科学在研究，而是把进化论和无神论当作了自己的信仰，亦或是在维护自己的饭碗。毕竟他们是专门研究进化论的，如果进化论彻底破产了，他们也就濒临失业了。今天，无神论早就成为了最大的宗教，也正在以教会的霸王地位阻碍着人们自由的探索。任何触及无神论底线的思想都很可能会遭到无情的压制、嘲讽和围剿。既然进化论的背后是无神论，那无神论的背后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是邪灵，他让人们不信神，让人们不相信善恶有报，让人找不到要做好人、要诚实的道德依据。终极目的就是要把人类的道德拖入深渊，让人不再有人的规范，从而毁掉人类。或许有人会说，自己只是过日子，信神信鬼跟自己没关系。然而，一个社会没有对神的信仰，一个人不相信善恶有报，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将走向何方呢？从当今社会乱象来看，就是市面上的那些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医生论文造假、科学家芯片造假、企业家融资造假等等，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骗局，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危机感，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中国传统文化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可是崇拜无神论的共产党70多年的统治，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利用国家机器把无神论思想强加给了中国人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人们在气功修炼中出现的种种超常的现象，撞击着人们的思想，使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神理念开始复苏。到了90年代初，全国的气功已经有2000多种，大量的民众都开始练气功。1992年以来，法轮功从长春开始传出，从全国2000多种气功中脱颖而出。特别是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根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有7000万到1亿。但是法轮佛法的盛传，很显然不是无神论的中共愿意看到的。于是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共扯起无神论的大旗，对真善忍正信大打出手。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如今中国社会道德的缺失、诚信的危机，无不源于中共对真善忍的权力诋毁和破坏。所以中国大陆的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今天在多地出现的极端封城措施，种种蔑视生命、灭绝人性的怪象，便是中共毁灭传统文化、破坏信神理念、 诋毁真善忍的苦果之一。所以今天面对利用进化论来贩卖无神论的言辞，大家要保留足够的思考能力，不能再被无神论荒唐的辩解带动。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欧阳飞的评论文章《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驱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日，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是器官等患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 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他是一家市级医院的医生，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几个病区的定点医院人满为患，医生护士不够用。这时他第一个报名，主动要进入污染区病房工作。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善良医生抗疫救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善良医生抗疫救人。故事的主人公新民是一家市级医院的医生，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几个病区的定点医院人满为患，多数医疗人员都将参加疫区医疗工作看作是苦差事，避之唯恐不及。新民却主动报名进入污染区的病房工作，到底基于什么样的信念让他做出了这么不同的选择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2020年中国新年，武汉肺炎突然从武汉爆发，疫情迅速发展到全中国。作为本地区的定点医院，几个病区很快就住满了患者，医生护士不够用，全体紧急动员参与抗疫。新民年近50，考虑到自己科室年轻大夫的孩子还都小，不想让他们去承担这个风险，加上自己的孩子已经上大学，家里老人身体都无大碍，他没有什么负担，所以新民第一个报名进入污染区病房工作。初六下班后，新民接到电话就紧急上岗了，开始在疑似病房工作，面临的情况超乎想象的困难，防护物资不足，管理混乱，病人激增，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在病房里一干就是一晚上，问病史，写记录，采集标本，手泡白了，面部、耳朵、鼻梁、下巴勒得生疼，加上严重缺氧，根本睡不了觉。看着孤零零不允许有陪护家属的可怜患者，新民不仅为患者的疾病操心，更为他们生命的永远担心。新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他成为了能够主动替别人着想的好人。新民想，一定要给接触到的病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这样才能帮助这些病患度过劫难，永保平安。为了让患者知道法轮大法真相，新民特意不在相对轻松安全的潜在污染区写病历，而选择到污染区直接接触病人，利用问病史、采集标本、送饭等机会和患者交流攀谈。新民不畏惧与患者直接接触，搀扶老年病人上卫生间，为行动不便的患者把椅式坐便拿到床边，连扶带抬帮助上下床。真诚的善心换来了患者们对他的信任。隔离病房不允许有陪护，一人一间， 病人普遍情绪低落、恐惧。新民用法轮大法的法理开导、安慰他们，将中共宣扬无神论导致的人心道德大败坏是瘟疫发生的根本原因。假食品、毒奶粉、毒胶囊，人们为了挣钱不择手段地伤害别人，片面追求 GDP 造成的环境污染，特别是迫害法轮功，打压真善人，助长假恶斗。人不治天治，现在是天灾人祸频发，只有修心向善，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才能保平安。一般的病人都能接受，有的病人要讲几次才能接受。新民不管在隔离病房身体多么的难受，穿脱隔离服多么繁琐，他尽量争取多进病房，将法轮大法的真相讲透，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自杀都是假新闻，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够逢凶化吉，将为什么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能够保平安。对于能接触到的同事们，新民也积极地和他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工作中尽量多承担，有需要沟通协调的事情他积极出面，需要写材料他积极参与，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和赞许。很多同事都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及被迫害的真相，也退出了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看着武汉及全国疫情发展得很快，很多人包括医务人员都失去了生命，而官方的数字仅仅是能住院检测病毒的病人数字和他们愿意上报的，实际数字还远远不止这些。新民经常忍不住泪流满面，真能希望多救一些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可贵的。后来他被调到了重症监护室工作，那里更加辛苦，全部的工作时间都是在监护室里面，防护更严格。他虽然不怕病毒，但也和大家一样做好防护，处处规范操作，并且还是多承担工作，帮助护士给病人翻身，帮助老年病人上卫生间等等，在哪里都做好，体现出了法轮大法弟子的风范。有一个老太太，恰好是新民在疑似病房收治的，当时新民搀扶过她上下床，所以老太太对新民的印象非常深刻。再次相见，老太太非常高兴，说咱俩真有缘。每次去，新民都陪她唠唠嗑，告诉她常念九字真言，后来她恢复得很好。而老太太的姐姐在新民来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他的姐夫在新民来的时候也已经上呼吸机麻醉了，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治疗，最终也不幸去世。去世那天正赶上新民当班，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心脏按压抢救，可还是没能挽回他姐夫的生命。新民和两个护士处理完遗体，装进专用尸体袋，连同随身物品一同送走烧掉。老太太姐夫的所有家属都在住院或隔离，真是来时一身光，走时一身光，看着好心酸。新民很遗憾没有机会和他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生命都是可贵的。这场景更激励新民不要因为自己的懈怠、怕心、面子心，让众生失去得救的机缘。有一个患者是新民内地的同学，以前也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内地的同学非常积极地配合疾控人员详细回忆近三周的活动轨迹，当时疾控人员还签了字，写了书面材料，保证不泄露个人的信息，但过后却出尔反尔，泄露了内地同学的个人信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网上传得沸沸扬扬，让内地同学全家都感到精神压力很大，怕以后没脸见人，怕单位工作受到影响。新民的弟弟委托哥哥关照他的同学，因为弟弟的同学和他的家人都在住院，新民想仅仅通电话是不够的，所以他穿好隔离服， 特意利用下班时间到弟弟同学和他家人所在的确诊病房去里面看望他们。正赶上他们因信息泄露而拒绝治疗，要求与市长交涉。当班的医生希望新民多在里面安抚他们，以免出意外。新民正求之不得能有这个机会和他们多聊一会儿。新民就结合当前形势，从政府当局为了捞政绩欺骗人民卸磨杀驴的一贯做法开始讲起，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逢凶化吉，给他们退出了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他们感激新民的真心关怀，体会到了大法弟子的善。他们说，这个时候别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你还能费这么大的劲儿来看我们，我们相信你。新民也为在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环境下能让他们听到法轮大法真相的机缘而高兴。后来他们把新民当作最信任的人，经常和他通电话发微信询问病情，咨询治疗意见，是否签字同意某种治疗方案等等。现在全家人都平安无事，舆论风波也得到了删帖解决。重症监护室里外院专家及院内人员频繁换班，能接触到的同事更多。下班了，大家都坐医院通勤车去休息区，休息区里大家可以彼此走动交流。新民每天保证阅读一讲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并练五套功法，有充沛的体力及精力干好工作。他利用一切方便的条件给同事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及被迫害的事实。结束50多天的工作，新民平安回到家。现在中共搞火线入党，那些上前线的年轻医护人员很多都是聘用制，平时工资2000多块钱，低得可怜。中共不去想办法去解决他们的工资待遇，却在这个时候忽悠年轻医护人员都写入党申请书，画饼充饥。疫情期间的医疗补助，不知让他们上报了多少遍考勤表，群里确认了不知多少遍，最近居然还要他们提供所谓的照片等证据，补助金却一直没有发下来。当初对外围工作人员、卫生员承诺的很多待遇都没了下文。有一些进污染区的医生愤慨地在群里发信息表示不要补助金了，说他们当初冒着生命危险进来也不是为了钱，也不是来拍照作秀。通过50多天在医院讲真相，新民认为邪恶灌输蒙不住生命善良的本性，只要付出真心，大家都能体会到这个真善，就会做出自己应有的选择。新民真怕哪一天知道某个亲人朋友被瘟疫夺走了生命，而他没能把法轮大法的福音传给他，那将是他弥补不了的最大遗憾。新民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播撒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种子，同时展现着法轮大法弟子的风貌，他期待更多人都能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讲述亲身经历认清天安门自焚伪案。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为了迫害打压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来欺骗民众，20多年过去了，还是有许多人没有认清这个弥天大谎。来听听一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亲身经历。重提天安门自焚伪案，是希望更多人能够明白真相，远离中共，才能获得平安。2001年1月23号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在看电视，中共电视台突然播放出很恐怖的电视新闻，天安门突发自焚事件。当我看到烧伤人员全部被包扎的镜头时，顿时明白这是假的，因为我曾亲眼看见并且护理过严重烧伤的人。那是1968年盛夏时节，因为文革大面积的武斗，全国各地基本上是处于瘫痪状态，一到晚上一片漆黑。有一天晚上8点多钟，我们单位计量室一位23岁的女工带着两位室友到计量室倒煤油，因为看不清楚，错倒了汽油，在点燃火柴的一瞬间引发了汽油燃烧，发生一场火灾。三个人中离门口近的一个在慌乱中逃出，另外两个人被救出来后，一个中度烧伤，一个严重烧伤。重度烧伤者当时19岁，和我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上班。因为大面积停电，医院也没有电，车间领导就派了三个和他同龄的少女，另外还有两位年纪较大的师傅，24小时轮换在医院守候，我是其中的一位。当时医院的条件都很差，一个大病室摆了10张床，所谓的抢救也不过就是挂上吊针而已。我们三个女孩的任务是不间断地在她烧伤的地方轻轻地涂抹紫药水。病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一丝不挂地平躺在床上，我们用一块布遮住他的隐私部分。三个人8小时一换班，在这期间一点都不敢疏忽。他被烧最严重的部分是整个的面部、两只胳膊和双手。我们不停地用棉签蘸紫药水，轻轻地涂抹，以免烧伤处流水，不然的话引发感染就会危及生命。在我们认真小心的护理下，在那么简陋的医疗环境中，他竟然度过危险期活下来了，真的是万幸。如今他已经73岁了，虽然脸部、双臂和双手一直是疤痕累累，但他毕竟活着，而且儿孙满堂。我还遇到另外一件事。1986年盛夏的一天，常保卫科两个员工在办公室用汽油清洗武器，当时基建科长坐在旁边抽烟，一个不小心烟头掉进了汽油盘里，汽油瞬间燃烧起来。慌乱之中，其中一个人端起火盘扔出门外。谁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其中一位员工新婚才半年的妻子来找他。燃烧的汽油不偏不倚，全部倒在了这位已经怀孕几个月的少妇身上。当时看到这件事情的目击者说，
真是惨不忍睹，他倒在地上满地打滚，好不容易用灭火器把他身上的火熄灭，因为化纤衣服燃烧后粘在身上，所以伤势严重。两天后，我和几位同事去医院探望，在医院一间单独封闭的小房间里，我们从窗外看到一张手术床上躺着烧伤的一丝不挂昏迷不醒的病人，身上罩着玻璃罩，说是要让他的身体保持干燥无菌不流水。我想现在的医疗条件和18年前简直不能比，我们期待着他的康复，母子平安。然而事与愿违，医院没有把他救活，一尸两命啊，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感到难过痛惜。有过这样两次亲身经历，所以在2001年1月23号晚上，当我看到烧伤人员全部被包扎的镜头时，顿时明白这是假的，是用来骗老百姓的。我立即告诫全家人，这是假的，你们看这些自焚的人，个个包得像粽子一样，全身缠满了绷带，人被烧伤后会起泡流水，那些绷带不都粘在皮肤上了？拆绷带的时候连皮都会扯下来，这些人不都成了骷髅，还能活吗？你们千万别相信。全家人都没有反驳。大面积深度烧伤不能够包扎，这是基本常识。17年前，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在省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期间，有几天办班洗脑，所谓的帮教又一次利用自焚当说辞。我问他，电视报道自焚人员来自河南开封，那个喝了半瓶汽油的老太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怎么说的是一口标准的北京方言，一听就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他是河南人吗？帮教愣住了，他向狱警队长汇报后跟我说，队长说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提自焚伪案。最近我再次看揭露自焚伪案的真相视频，发现王进东除了头发没烧掉，雪碧塑料瓶不变形外，在被严重烧伤的情况下还能够摆着军姿坐在地上，中气十足地喊口号，喊出的口号跟法轮功毫不相干。看来给他演出剧本的导演根本就对法轮功一无所知。而且听他喊口号的声音是一口标准的东北普通话，我在河南长大，怎么听不出一点乡音呢？他是河南人吗？当年看到相声演员李文华做了气管切割手术后还在坚持演出，他拼着老命极其艰难地发出微弱嘶哑的声音，听着都为他难过。联想到那个被利用的小女孩刘思颖更是让人心疼，小思颖在做了气管切割手术后还能够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唱歌，回答央视记者的采访提问，真是不可思议。而且据说已经康复的孩子竟然在出院前突然去世，这又怎么解释呢？20多年来，天安门自焚伪案毒害了多少人？ 特别是80后、90后、00后。那时小孙子才上学，拿回来的课本上都有自焚伪案。我说把这些骗人的内容撕下来，孙子非常的赞同，只要书上有这些害人的东西就全部撕掉。重提天安门自焚伪案，希望借此机会唤醒那些被儿时课本上欺世谎言毒害的孩子们能够明白过来，认清中共谎言，远离中共，才能够平安度过劫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聆听歌曲，让生命去感受。
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天，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听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田野，真善人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丽。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